弟兄姊妹早安。在过去啊，有一个法国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他呢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陷入了很深的危机，但是呢他非常的崇敬俄罗斯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是呢他就给列夫·托尔斯泰啊写了一封信，来问他说，这个到底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人到底应该怎么活。那托尔斯泰呢就给他回了一封长信，就很简单的告诉他说呀，凡事使人们团结使人们在一起的都是好的作品，凡是使人们不团结不在一起的都是坏作品。这是很有见地啊，就是说文学它不只是看文学自己的标准，还要看它是不是促使人们团结，还是使人们走向分裂。不过啊，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托尔斯泰呢并没有来涉及到啊，就说人们团结起来是要干什么呢？一个非常独裁专制集权的国家也可能很团结，但问题是这个团结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来这个为着这一个非常邪恶的这个君主或者是元首来服务，那肯定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他们对国家的掌控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所以啊，今天我们要来灵修的是诗篇81到85篇，就让我们看见说有两种不同的团结，一种呢是成为上帝公义国度的约民，大家一起团结来敬畏神以神为乐，但另外一种是要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因此到最终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当然啊，我们常常视我们的信仰为个人的事件，甚至是一个内心的事件，甚至是个头脑的事件，而不太能想到说它也是一个群体的圣约的事件。所以我想这对我们也还是非常美善的提醒。诗篇81篇是亚萨的诗，它里边就特别来提到在某一个节期以色列百姓聚集起来来敬拜神，因为呢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我们从第5节似乎看到说这是逾越节但是呢又在某种程度上像祝棚节但不管是哪一种节期，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事，就是第5节的下半节，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很简单的翻译就是我听见了未曾听的声音，也就是亚萨呀他在这里一下子成了一位先知，就上帝在会中亲自对他们说话了。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盼着神在现场就对我们说话，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是在全本圣经没有写成和编在一起之前，那么上帝会借着先知在百姓中间对人讲话。但是对于今天，当我们有了成文之道的圣经，有了五旬节之后圣灵在教会中住在百姓中间我们是可以更方便、更直接、更美好的听到神的引导和带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对于旧约的百姓他们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大家想一下说人不只是跟一些外在仪式打交道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听到亚大多为先知来传讲了神的声音，这个声音说得很清楚就是第六节到十六节，上帝呢就回顾了他怎么样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怎么样在旷野来考验他们。那上帝盼着神的百姓怎么样呢？说我的民呐，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里充分体现了上帝因为爱而愿意考验他的百姓，上帝因为有约，所以就提醒他们尊重上帝在约中的吩咐，尤其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也在提醒他们要尽心竭力的爱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上帝特别来提醒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就上帝既有能力又有慈爱，所以他能且愿来赐福他的百姓。但是呢，第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部离我。那这个时候神怎么做呢？神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完全可以在一个圣约的回应的空间选择神的许可和任凭，以至于到最后犯罪堕落，错失了上帝给的一切美善和福分。所以上帝本来想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但是呢他们却这个选择顺着自己的计谋而行。上帝本来想让恨耶和华的来投降，使上帝自己的百姓永久长存，但是呢这个以色列就是不愿意来遵守神的约定，结果呢神就使他们被外邦所掳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神呼吁百姓要敬畏他，要听从他，要顺服他，也更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相，就是说当你顺着你自己的计谋而不是求那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件事的话，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相同的时间错过了在上帝的心意中活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活出上好的麦子和磐石的蜂蜜的那样的一种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常说的，看一本坏书的最大坏处是当耽误了同时看一本好书。所以神非常的为百姓遗憾，常常来提醒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但愿我们能够来听，因为知道说神为我们安排是上好的。所以这个好常常是最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像玛利亚一样来求不可少的那一件事，选择上好的福分。诗篇八十二篇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情景，就不只是宗教节气， 是社会政治这样的一个聚集，就说有很多有权柄的人，有很多地上的审判官，你注意在这里第一节的诸神和第六节，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34-36节给出标准答案，我们就知道很清楚啊，这里讲的不是天使，更不是外邦偶像，确切无疑，它是指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审判官，他们代表神，做神的代表来进行审判。但是呢，当这一批人在聚集的时候，上帝又攻击他们，说你们审判不凭公义，训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那你们应该怎么做呢？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但是这一批人却仍不知道，仍不愿意顺服，于是神就提醒说，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文王子中的一位。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跟81篇它有一个对照，就是不只是宗教生活为神所这个设立和吩咐，那么社会政治生活也是为神所设立和吩咐，每一个人都当向神来回应。民无知识就会灭亡，没有律法国家就会松垮。所以但愿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对世界不只是有一个护理性的权柄，更有一个这个实际上的把审判官带到基督面前的中保的权柄，从而让每一个审判官要这个向着神来负责，也知道说你的权柄是借着基督的，你的日子是借着基督的，因此呢，你们审判官该受管教，也理当醒悟，否则上帝就会使人在道中灭亡。那83篇我们看见是亚撒他所写的诗中的最后一篇我们就看见1-8节诗人求神看发生了什么，然后9-15节诗人求神起来行动，然后16-18节诗人求神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呢就看见在这样的困苦仇敌喧嚷列国合作一起来抵挡神的情况下，诗人恳求神能够起来做主眷顾他的百姓。在这里有10个外邦联合起来要除灭以色列，这实在是我们不断回到诗篇第2篇。那么神的百姓在这样的一种非常可怕的大兵压城这个非常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么神百姓的武器就是祷告，所以诗人这3方面来向着神迫切的祷告，求神起来查看，求神起来行动，也求神得荣耀，也愿上帝使列邦满面羞愧，好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求神击打败坏敌基督和他的那些敌基督的百姓的身体，也让他们遭难，好让他们羞愧，从而来寻求耶和华的名。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求神伸张正义抵挡敌基督的这种祷告。那诗篇84篇我们就看见就特别提到渴慕耶和华的殿宇，就诗人有着非常美好的属灵的胃口。不少时候我们身体到了，但是心却没有到，常常不能够来对着神的教诲，对着神的话有那个更深的切慕。但是人家诗人是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所以 甚至来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畜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因此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健康活泼的属灵的胃口，所以才愿意脚步轻快越过千山万水来到神面前。所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这个地方的流泪谷，这个专家考证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地方叫流泪谷，所以呢它更是普遍的指向神的百姓啊，在朝见神敬畏神的过程中啊所经历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到最终怎么样化解呢？就是神使你经过这种等于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你可以经过它，而不是停在那边就不动了。苦难并不能大于神，所以不只是要对神说你的苦难多大，更要对苦难说你的神多大。于是呢，当你真的有了盼望，有了信心，神呢就使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也就是你从领受神的福分的人变成了施与神福分的人，你就因这所经受的苦难成了别人的安慰，叫这谷呢就变成泉源之地，所以你就更有力量，力上加力，到西安来朝见神，便能够在主里面得着更深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诗人到了神的家，求神垂顾神受膏者的面，为着王来代求，求神拓张受膏者的国度，所以以神旨意为优先来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敬拜就带来了诗人愿意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呢，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赐下恩惠和荣耀。所以敬畏神的道路是从恩惠开始，以荣耀结束。因为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依靠神的人变为有福。所以以神旨优先的生活，也必然带来丰盛的属灵成长的生命。所以这一首诗啊，也愿意来吊足我们的属灵胃口哈，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我所喜爱的，神是我的力量，神也是我所信靠的，正是这一首诗的结构所提醒的。那诗篇85篇是诗人为着国家来求福，我们看见啊，在里边不断的提到这个再回转，在这里希伯来文中都是一个词，就是神救回，神转向百姓，于是百姓也转向神，于是呢就有了复兴。我们想这一首诗大概是70年被掳返回之后，一个诗人呢就觉得这个得胜的信徒的生活是一连串的新的开始，所以还有机会，还有新的恩典，还有新的可能，所以就求神收回他的怒气，将人救活，从而让百姓喜乐，也能够来听到耶和华的话，因为他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荣耀就住在地上。这个住用的非常的恰当，就是神愿意住在百姓中间，与百姓有美好的互动，所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拟人非常的棒哈，就让我们看见神百姓的生活呀，就有神的慈爱和诚实来遇见，有公义平安来握手。所以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因为神将好处赐给百姓，不只是让地里多出土产，也让神的百姓的脚踪这个走在神面前，走出一条可走的路，一人的路越走越亮，就像 早晨到正午的太阳，所以呢最终就迎向未来。所以这首诗啊是这个面向过去，然后呢活在现代，迎向未来啊，在这样的过程中知道神是可以再次给机会的神。当然我们不挥霍神的机会，因为毕竟他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确信神的慈爱，从而使我们有力量来从我们的失败软弱中摆脱出来。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也包括你做错的事、犯罪的事，只要你肯悔改，神就会给你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联盟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诗篇81篇到85篇，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个人实践，也是群体实践。我们就求你打败敌基督的恶行，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用脚踢刺，也让你来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百姓、在圣民、在你的教会中得着真实的喜乐，因着敬畏你而靠你，心中有力量，经过流泪谷，你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从而让你成为我们真实的力量。主啊，愿你使慈爱、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平安彼此相亲，让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相遇相亲，能够在复活中得着你真实的带领和盼望。主啊，愿意你使你的国度扩张，你的名的荣耀。主啊，恩待我们这一天，让我们有更新之力、复活之能，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